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胡燕。那么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来做这次的讲座，叫做 Windows Live Search for Mobile 的开发经验谈。在这一讲里边呢，我们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微软的基于 Windows Mobile 的开发的一个客户端的产品，叫做 Windows Live Search 这样一个产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在开发这个产品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呢设计的一些理念以及呢有一些这个小的窍门和经验呢，想分享给大家。那么如果说各位您也是在开发一个基于 Windows Mobile 的，可能在使用 .NET CF 去开发一个产品，那可能呢听了我们这个讲座以后呢，能让您节省一些时间。好，那么在今天这部分里面呢，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部分的一个议题。那么在这一个小时时间里呢，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是我们如何来进行的这个 Windows Live Search 的开发。那么这产品呢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设计的时候呢，在它的用户体验方面有什么样的设计理念，以及最后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教训，一起呢分享给大家。好，那么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Windows Live Search for Mobile。 那首先呢，这个产品是一个客户端的产品，就是说这种 CS 架构的典型的 client 端服务器端的client 端 server 端的这样一个客户端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它是跑在微软的 Windows Mobile 系统上的。大家看到旁边这个截图，截图上可以看出来它是跑在Windows Mobile 6.0 这样一个操作系统上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大家实际上可以从网站的微软的官方网站上去下载，下载之后呢安装在自己的这个手持设备上。那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产品呢只能在北美地区来使用，因为它是一个地图还有交通状况相关的这种搜索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相当于一个搜索引擎。我们可以呢在它的这个 text box 里边输入一个地址，然后去搜索它周边的一个交通状况，或者是地图，或者是呢搜索从一个位置走到另外一个位置它们之间的这个路程有多远。那么我如果开车的话怎么样来引导，或者是我乘坐交通工具的话怎么样来这个转乘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产品。但这个产品呢它现在目前还没有支持到全球的地图，所以呢只能在北美的这一个地区来使用。那么这个产品呢，这个和我们所见到的Windows Live Search 呢有一点点不同。大家在 Windows Mobile 6里边呢实际上也能看到一个 Live Search， 我现在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现在把桌面共享给大家。好，这是我的桌面。好，大家看到了，这个我在这儿呢起了一个 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版本的模拟器。好，我现在把它调到桌面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模拟器呢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咱们从 Visual Studio 里边可以呢工具菜单下面可以启动这个叫做 Device Emulator Manager 这样一个软件，这样一个小的工具。把它提起来以后呢，我们能看到在我机器上装载的所有的模拟器。这个时候呢，我点击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Emulator， 然后呢我先 Connect 点了 Connect， 这样就起来这样一个模拟器这么一个软件了。那么它相当于是一个 VPC 一个虚拟 PC。 起来之后呢，我们右键再点这个 Crito，这样呢这个软件就和咱们的ActiveSync 联系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可以共享到我 PC 的网络，所以说我用这个模拟器呢就可以无缝的进行上网了。好，这时候大家看到在桌面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叫做 Windows Live Search 的这么一个 Windows Live Search 的这么一个小 text box 的小窗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桌面的中下方，桌面中下方在右面呢会有一个小放大镜左面写的是 Live Search，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在 Windows Mobile 里边6里边的集成的桌面版的一个Live Search， 它是一个基于关键字的搜索引擎。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地址，这个时候再点击放大镜，它将会把 IE 启动起来， 然后呢，到网站上去搜寻一些数据，然后下载到我的程序里边啊，下载到我的客户端。大家看到上面的标呢，写的是 Live Search。啊，底下呢出来的都是它的这个搜索的一个结果。由于我现在装的是英文版的，没有装中文的语言包啊。但是呢，我的现在地址呢又是在这个中国的北京，所以说它下载的数据呢跟我的地址相匹配，发过来的是中文的数据，所以我显示不出来。如果各位装的是中文的模拟器呢，那么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个呢是我们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在 Windows 6里面的 Live Search。啊，实际上我们这节课要讲的 Windows Live Search 产品呢，是这个客户端的一个分支。啊，我们刚才演示的是基于关键字的搜索引擎。那么，实际上我们一会儿去讲的开发的这个产品呢，是它的 Live Search 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分支，就是一个桌面版的基于这个关键字的地图搜索引擎。那么它是需要我们单独下载装在这个手持设备里边的，它是一个这个下游的软件，就是说不是跟操作系统在也绑定在一起的，是一个操作系统这个如果从营销来讲的话，是操作系统下游的一个软件。那么那么大家可以呢在您的操作系统上选择是不是去那个自己愿意去安装这个软件。好，我们切回到 PPT 里边。那么，这个搜索引擎呢，大家看到像右面这个界面，右面这个界面，就是它的一个客户端起来以后呢，它的一个样子，主要是用来呢去搜索地图，然后并且呢进行一个导航同时可以使用 GPS 的数据进行一个导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它的一个开发过程。首先，这个产品呢是一个小团队来开发的，人数呢非常的少，并且呢是在一个时间非常紧迫的条件下呢进行的开发。那么，并且呢在开发产品初期呢，我们就已经定义好了这样的几个理念。那么一个呢就是这个搜索搜索的呢是地图。那么在地图的这个搜索方面呢，我们想使用的是在手机之外的数据，也就是不把数据全部存储在手机上，而是使用服务器端向手机呢通信传递数据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是决定了使用 Compile Framework 这个 Version 1的这个版本。就是说，Conf Framework 1.0这个版本，同时呢，使用它的这个 ST3 里面所带的一些加强，我们定义的这样一个开发环境以及软件的这个架构模式。那么开发的这个产品呢，最终的样子呢，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的样子，上面是有一个 text box 输入框，很像刚才咱们在桌面上看到的这个Live Search 的基于关键字搜索引擎，这是一样的，是让我输入关键字的地方。那么输入了之后呢，在下面呢，我还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我选择一个新的地址然后我选择之后呢，我把地址输入完整了之后呢，在下面呢可以去选，先选我所要搜的内容是地址分类呢，还是这个地图还是我开车的时候要走的一个行车路线以及是它周边的一些交通状况。那么这个搜索呢，它显示出来的结果应该是实时的结果是从服务器端呢实时的 push 过来的，所以说是跟当前的交通状况呢是联系起来的。好，这是我们说这个产品它的开发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来讲一下，在这个产品设计初期，我们是怎么样来设计这个产品的？首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说，产品组的开发人员呢，实际上把自己关在这个小屋子里边，从早到晚的去设计这个产品使用了几天的时间。那么这个设计呢，主要是其实跟大多数软件设计是相同的。我们首先要定义出来这个软件的关键开发场景，关键开发场景，比如说我们要搜索一个叫做这个 Pizza 的这样一个地址，是在我们附近的，在我们附近的， 这个披萨地址。那么搜索的时候呢，我们想得到有几个结果，我们也许呢想得到它的一张地图，我们可能顺着这个地图呢，它因为在附近，我们自己就走过去了。还有一种可能呢，我希望驱车来赶往，那么我可能想知道我行车的一个路线。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想知道在这条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场景，大部分人去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呢，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我们把关键场景呢，先把定义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在白板上呢去画了它的草图。那么同时呢，画完草图之后呢，我们就去画这个软件的架构啊，这个架构图它需要的一些模块啊，它的一些这个关键的组件，比如说包括cache 缓存，还有呢就 network 啊。这个还有呢，就是一些custom control 就用户自定义控件等等，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组件，还有我们软件的这个架构的基本定义，我们也是把它在白板上呢，给它草图呢去画出来，然后并且去开始做这些设计。这就是在软件设计初期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同时呢，在设计这个软件的时候，当然我们在设计架构的途中呢，也是使用了一些原则，也就是这种交互设计的原则。那么这种交互设计的原则呢，告诉我们，在设计这个软件架构的时候，由于它是一个受客户端的软件，那么所以说用户体验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一切的操作呢，不光是为了交互性进行一些操作，我们还要考虑到除了交互性之外的很多用户体验啊，比如说它是否简洁，界面是否简洁。在这里边呢，大家都知道，可能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定律就是80/20的一个法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也就是说，很多软件在设计当中呢，是有一这样一个问题，就经过软件工程里边很多年的一些积累，还有它的统计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大家经常在这个开发人员经常会把80%的精力用来去开发，用户可能只是20%时间在使用的一些功能而我们用户在80%要使用的这些功能呢，我们开发人员呢可能只用了20%时间去开发它或者是去设计它。所以说，基于这条原则呢，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应该把精力呢放在这个大家使用的频率更高、对大家更重要这些功能的设计和开发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呢，遵循这个80/20的原则，我们把这个需要把界面呢设计得更简洁这个不建议呢啰里啰嗦的往上面放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实际上用户并不喜欢去使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怎么让它这个用户这个界面变得简洁呢？就是说，越少的东西，实际上给用户带来的越多因为越少的东西呢，用户可以一目了然，不至于说呢看着非常混淆所以说他能够很清晰的找到自己应该去点击的这个按钮，应该去使用的一些功能能够这个很好的去引导客户。所以说呢，我们在界面的组织上呢，可以说去放的控件呢越少越好。那么同时呢，第三点就是，我们去把一些很通用的功能做得非常简单，就是说，比如说基于关键字的搜索引擎然后我们要选择的4种结果，把它呢变成这个一个大图标，大家很方便就能够找到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去点击它。像这种通用功能，我们要把它的操作设计得非常简单。如果是这种不是很通用的功能可能个别用户需要使用的一些功能，我们把它设计为可用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对它进行这个太多太复杂的一些设计。然后在这上面呢，我们不是很集中精力，我们把它设计到可用的这个程度，大家能找到它能够发现有这么一个功能偶尔去使用它就可以了。那么最简单易用的操作呢，一定是留给那些最通用的功能。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 为这种移动设备的这个它使用的一些场景去设计一些因素啊。那么它跟桌面型的这个 UI 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桌面型的用户界面拿过来，把它只把它按比例缩小，这肯定是不适用的。我们为这种移动设备呢要做很多它这个移动设备所特有的必须的一些功能。一会儿我们会一一的来介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我们这个产品呢，它最后使用的一个状态，我们把它的这个用户界面，首先要把它设计出来，这个用户界面呢，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截图了，那么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呢，是想象的我们应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界面给用户，那么考虑到用户可能是基于关键字的去搜索地图，那么第一个界面呢，肯定是让它一个输入界面，就刚才我们看到的有个输入界面，然后有选择新地址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择了之后，实际上还给它很多种输入的方法，它不一定是光拿手去敲，它还有很多种方法去输入，比如说在地图上点选呀之类的，可以输入到一个把一个完整地址输入进去，非常的方便。输入之后呢，它在下面可以去选择它所需要的这个结果是 map 啊，还是交通状况啊等等啊。点击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搜索的结果 result 显示在这块儿有一大溜啊，然后它可以点选其中一个呢，就将把这个基于这个结果的内容呢把它展开。那么如果说我想再详细的进一步去看呢，那我还可以点击之后呢，然后进入第三个 detail 的一个界面啊。进入 detail 界面之后呢，我可以把这个内容呢去发给这个好友啊，或者是把它这个存储啊之类的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操作。好，这个是主要关键场景的这个三个界面，给用户呢可以进行一个很清晰的引导。之后呢，我们同时呢，我们是针对这个软件，那么还设计了它的一些用户使用的流程啊。针对这个，我们首先要考虑针对这个用户界面，那么用户他是怎么样来使用的啊？他是怎么样来去试着一步一步进行这个操作的啊？这是一个用户所希望看到的流程啊。我们是围绕这个流程呢进行的设计。那么同时呢，这个接口是根据我们的任务去设计的，啊，这个界面也是根据我们的任务去设计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并不一定是点击越少，那么可用性就越强。大家这个可能就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容易进入一个误区，就是说，也许我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点击，那么用户只点击这一个地方，那么进入下一步、下一步啊，这样的一步一步去引导着客户，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种使用性越强，但其实不然，其实有些界面呢，用户也是需要有很多种的选择啊，在某些界面上，比如说在第一个界面上，我们就发现用户的需求，它有可能是搜索这四种这个呃可这个四。四种呢结果，那么这四种 result 可能对他来讲都是并列的。可能我今天想要的是 map，那么明天就想要的是 traffic，可以让他有很多种的点击。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在第二个界面，在右下角我也放了一个 menu，放这么样一个菜单，就是说用户在这个界面里边呢，最常见的可能是说去看他的一些 detail 信息，那直接去点就可以了。同时呢，他也可能 back 回去，回到初始界面。那么还有一种需求呢，就是说他想做一些其他的操作，在这个界面上做一些其他的操作，比如说这个过滤啊等等一些操作。所以说我们在这儿放了一个菜单，使它的额外的一些功能呢也可以使用。那么使这个软件呢就更丰富，可以给用户提供的东西更多。但是说我们设计的级别是不一样的，关键流程一定是最简洁的，但是一些不是很通用的功能，把它设计到可用就可以了，用户可以找到它就可以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用户的选择非常多，但并不会对它的操作呢造成混淆因为我们界面如果说设计得很清晰的话，它是可以遵循到关键流程的但是它又有很多可以点击的其他功能，这样对用户是一个很好的界面。好，那么同时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讲了，在选择一个新的地址的时候，它不光是输入，它还有很多种选择我们大家就看到，比如说在第一个界面，当用户去这个当用户去输入一个地址，希望去搜索出它的地图的时候，在下面呢，它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 Choose a new location 这样一个位置大家看到这个位置点击了之后呢，其实可以进入右边这个界面。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上面被选中的这个部分是它用笔输入的或者说是刚才选出来的一个地址。那实际上，除此之外，它如果想更换地址的话，还有其他很多种选择，比如说是去选择一个城市那么点击之后呢，它可以对城市直接进行选择，不需要是用输入法来输入还有呢，就是从一个地图上去选择一个部分，那么它点击之后呢，会打开一个地图，然后它找到它相应的位置，然后去点击之后呢，这个地址就会以文本的形式呢输入到这个上面的搜索 text box 里边。或者是呢，我通过 GPS，假设它的设备是带有 GPS 功能的，它也可以通过 GPS 呢去得到这个 position，得到它当前的地址。那么还有呢，就是从它的这个联系人列表里边去找到一个它已经存储过的地址。那么我们再接着看左下角的这张图，当用户去看到的，这个界面，他希望搜索一个我从哪一个位置走到哪一个位置，搜索他们之间的一个交通路线的时候，大家看到这是一个 set 一个 and，当我去搜索这样的结果时候，我这有两个地方可以让我去输入地址，对吧？一个是开始的地址，一个是结束的地址。那么这两个地址呢，我分别都可以用这个 new start location 或者 new end location 点击之后呢，也进入到右边这个choose location 的这样一个界面，可以去选择地址，非常的方便。对用户来讲，当他每一次去搜索地址，去输入地址的时候，他都可以进入右边这个界面，去很方便的进行一个地址的输入，相当于呢，我为他开发的一个小型的地址输入工具。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只放一个 where 这样一个 text box 放在这儿，那么用户是很不方便的给他提供了更多种的选择，可能这个软件他认为是更贴心、更人性化的更喜欢的一个软件。那么同时我放这样一个界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去区分这个错误我把用户输入的错误呢可以减少到最低，因为它不光是输入，它有可能去做其他的很多种选择，比如说从地图上去选择，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因为我们知道。手工呢进行的一些操作肯定是出错率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人总是有这个手写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误差，或者他的拼写错误或者他自己没有发现的一些输入的错误等等，那我们可以把这些错误呢减少到最小同时呢对用户来讲，可能他有一些地址呢并背不清楚背不了那么完全，对他来讲呢，如果他能去选择的话是可用性更强了能够展开的功能呢更多了所以呢，我们去开发了这样一个choosing your location 的这样一个界面，可以说这是在软件设计里边呢一个很用心的地方，想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好，我们接着看下一部分。当我们的软件设计完，然后并且把它开发完了之后呢，去进行的呢是一些可用性的测试，去进行的是一些可用性的测试。那么可用性测试呢，我们大家在开发任何一个软件的时候呢，都会经常的去做用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办法。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想如果想看看我这个软件写的是不是正确，那唯一的办法呢，就去使用它去试用它。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边进行了一个从头到尾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对软件的可用性的确认测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把软件呢首先在内部进行了一个发布，然后呢收集它的 beta 版的一些反馈信息，同时呢我们去观察在 server 上的，因为我们是客户端服务器端的，刚才咱们说了，咱们在客户端是用户去安装一个软件，但是它所有的数据呢实际上是很少在客户端缓存的，只是在服务器端从服务器端呢给它抓取过来，所以说我们在服务器端呢做了一个这个日志，然后我们去看服务器端的一个使用日志的情况。通过这一系列的反馈收集呢，我们就能够得知这个软件在大多数的用户手里头它的可用性是怎么样的。然后针对我们所收集的这些反馈呢，对软件进行一个修改。其实在这里边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您的软件把主要功能已经开发出来了，越早进入这个用户手里头进行测试，那么对我们收集反馈呢是越有好处的。当然我说这用户呢可以是内部的可以是软件团队内部的，测试团队内部的，或者是整个公司内部的等等，不一定是真正的这个最终用户这样呢我们可以很快的尽早的去收集这个阿尔法版或者是贝塔版的一些这个测试的结果。好了，那么之后呢，我们去总结一下，针对于 Windows Mobile 这个设备，我们会做哪些的这个特殊的这个修改？因为我们说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呢，是去开发一个在 Windows Mobile 上的这么一个软件，而并不是在这个桌面上的一个软件。那么针对于这种移动设备，它的设计呢有很多特殊的需求，比如说用户的连接性并不是很好，因为它不像我们的 PC 一样实时的都有一个软件的连接，而是它在这个手持设备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可能它这个我们说是叫做有的时候上山对吧，有的时候下乡有的时候呢进入这个进入电梯有的时候进入地下室等等。这个像这种情况，在野外或者是在楼群里边的这种情况呢，都可以造成它的连接性呢不是很稳定，并且呢，它这个用户界面呢非常的小等等，有很多Windows Mobile 它所特有的一些特性，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设计呢，要对软件呢进行一个用户体验的一个特殊处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这个软件进行统一的构建。那就是说我们编译的时候用使用统一的原则，针对于 professional 版的或者是 standard 版的一般来讲我们的软件会有这个不同的版本。那么针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Windows Mobile 的这个Live Search 呢，它有 professional 版的还有这个 standard 版的，针对这两种用户体验呢，我们会把它统一起来用一个构建。那么只是说它的这个在不同的设备上来使用，但是它的体验呢最好是很统一的。那么同时呢，去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在导航方面呢做的让用户觉得很清晰。那么还有呢，就是对控件的一些支持比如说我们在这上面呢没有放一个按钮放的都是一些 link 链接，让大家很像的在IE 里边去做这些操作。因为现在目前大部分的我们因为说手持设备里面存储数据量是有限的，并且呢不能够做到实时的更新，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大家经常用 IE 去进行很多的这个搜索引擎的搜索，都是从服务器端去得到一些数据的。那我们这个呢虽然说在客户端装载一个小小的这 client 的终端，但是很多的数据呢，大量的数据也都是从服务器 push 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让大家的体验呢非常像在 IE 里面的这种体验。对大家来讲不管您使用搜索引擎使用浏览器，还是使用的我们这个客户端的软件，体验都是非常一致的。您在其他软件上的使用的一些经验可以无缝的移植过来，这个对用户来说呢是一个很容易上手很方便的这样一个体验。 然后同时呢，还有我们要考虑到对硬件的一些支持，比如说有些手机它是有这个小键盘的，有些呢是有全键盘的，啊，有些呢是带滚轮的。对这些硬件，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个支持，啊，让它都能够，在它很熟悉的这个硬件呢，都能够在我们的软件里边呢起作用。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讲的是屏幕的一个这个尺寸问题，啊，这是在手机里边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我们不管是设计哪一个基于手机的软件，我们肯定是要受到屏幕尺寸的限制，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呢，要调用的时候呢，或者是去设计界面的时候，包括字体啊等等，我们是肯定是要需要做一个平衡。如果我自己设置太小呢，那么肯定是不方便用户使用啊。如果说太密集的话，是不方便用户去区分点击。啊，如果说这个前景色和背景色呢，这个靠得太近的话，是不方便用户去观察。啊，包括呢，我如果说提示信息啊比较少呢，那么用户可能是不清楚他是否点击成功了，是没点上呢，还是点上了以后呢没有响应等等。那么基于这些方面呢，都会对用户做一个这个在界面方面呢，做一个很好的用户设计。这里边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字体的尺寸，我需要做一个平衡啊，要大一些，但是呢又不能把这个屏幕撑得很满。它们不同的这个按钮之间又不要说去做得非常密集。但是字体呢也不能太小，因为这个屏幕已经很小了。如果说字体再看不清的话，这个软件是很难操作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用一些图标，用一些很说明问题的图标呢，去提示用户。那么用户很方便，一目了然的呢，就知道他所要做的一些点击操作啊，是用来干什么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停靠和锚点。那么在上一讲里边呢，实际上咱们也提过，就是说锚点呢是进行就是在某一个位置去定位，啊，不管我这个界面呢是移动了，还是这界面呢是这个放大缩小了，那锚点呢所被锚点盯住的这样的这个部件呢，都会在相应的位置啊，这个它比如说它跟上边距一个有一个链接，那么这个链接呢跟上边距和下边距的距离呢是一定的，那么它就始终都在这个位置。啊，那么停靠呢，就是说，不管我的界面是放大的还是缩小的，那么它始终都停靠在上下左右某一个位置。啊，使用这样的特殊的技术呢，去固定我们界面里边的一些这个部件。然后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使 UI 啊，这个 thread 啊，不能这个。不能被阻断，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单独的线程去控制界面啊。咱们都知道，在 Pocket PC 上或者是在 Smartphone 上去开发软件，通常来讲，我们是需要使用多线程的啊。尤其是这种 CS 架构的软件，我们通常来讲呢是几乎所有的软件吧都会使用多线程。也就是说，在用户界面上面，我们是使用一个单独的线程，使它的用户界面呢永远都不会被死掉。即使他在后台做大量的数据处理，或者跟服务器呢做频繁的交互，那么用户界面上呢，我也可以随时去点击确定，或者是取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选择，啊，用户界面呢是不能够死掉的。那么同时呢，还有呢，我们开发了两个缓存啊，开发两个这个缓冲区 buffer，去减少呢这些闪烁。啊，两个缓冲区呢交替来使用，让用户不会看到这个闪烁的情况，并且呢，去使用这个非界面的这个线程呢，去进行绘画，啊，进行绘图，也就是说，我们能保证界面的这个它的线程始终是通畅的。好，我们刚才讲了咱们使用的这个软件开发呢，我们使用的是当代 Compile Framework 1.0这个版本。那么所以说，我们来讲一下当代 Compile Framework 它的一些优点和它的缺点。那么可能会再给大家呢，能够提个醒，让大家呢能够节省一些时间。那么首先呢，当代 Compile Framework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快速开发的，一个这样一个软件开发包。 我们如果说去使用 C Sharp 去调用 .NET Compile Framework 里边的这些函数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像搭积木的一样的一个软件开发。也就是说，有很多模块呢，实际上都已经现成去实现的啊，包括它的这个拖拽型的界面，可以使我们呢快速去搭建出来啊，我们想要的这个界面。那么同时，这个软件开发包呢，它的这个我们还可以使用它呢，得到很高效的一个很高质量的这样一个 bug，就是它的这个工具条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内容，我刚才说的是它也是已经这开发好的，我们直接呢把它像搭积木的形式呢把它拼拼凑凑做一些简单的配置就可以了啊，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对在开发上呢下很大的功夫，尤其是在界面上，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支持。而且呢，C Sharp 呢可以是有一个很好的灵活性啊，支持我们呢去做很多的这个修改或者是重写的工作，因为说它有很多的这个类呢都是可以继承的，并且呢可以去 overwrite 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灵活性。我们使用它这个类的时候，如果有我们特殊的需求，我们只要去重写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并且呢，我们可以为某一个平台呢只构建一个编译后的啊这样一个这个 binary 啊，就是说这个二进制的文件或者是一个 tab 包啊，我们可以为一个平台只构建一个 tab 包，那么在 tab 包里边呢去封装了我所有的编译出来的这个编译出来的这些代码，那么用户在安装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方便的。那么这都是 .NET Compile Framework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好处。那么在同时呢，它也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程序会比较慢，啊，就是说在程序一运行的时候，这个加载的速度呢可能会比较慢，用 Compile Framework 开发出来的程序，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但是这个呢，它的效率问题，实际上我们是不用担心的，不用太担心，因为它在Compile Framework 2里边，就是 Windows Mobile 6.0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或者是模拟器，以及搭载了这个 .NET Compile Framework 2之后呢，它的效率有大大的提升。那另外一点呢，由于它是一个相当于是虚拟机一样。啊，所以说 Compile Framework 它是运行在操作系统上的一个托管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呢，可能离操作系统的硬件呢就稍微远了一些，远了一层，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可避免的是要使用这个 pinvoke 啊，就是说啊引入操作系统的一些 COM 组件啊，或者是系统级别的这个 API 等等啊，因为我们 Compile Framework 它离硬件比较远，可能不能直接去操作硬件，所以说呢，我们在这种托管环境下呢，有的时候还不可避免的要使用这种非托管的 API 进行一些操作，那么就要使用到了pinvoke 这样的技术。那么同时第三点呢，图形的这个效率上，可能在图形处理上，它的效率上也会存在一些的问题。OK，那另外一点呢，我想说的是，在Compile Framework 里边呢，可能有刚才我们所说的优点和缺点，但是它呢还存在一些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存在一些比如说像 bug 啊，或者是一些不完善的东西。那这里边包括像 HTTP 的请求啊，这个可能会它里边呢有一些 bug 呢，可能会造成我们要频繁的去使用很多这个 timeout 啊，我们就说这个超时的一些设置，我们在软件里边呢要设计很多这个对超时啊做一些处理，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这种多行 text box 这个控件，多行 text box control 呢也可能会带来一些绘制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它在重新加载、重新绘制的时候呢，可能会这个也发生一些错误，以及呢鼠标的 up 事件和鼠标的 down 事件呢，如果我们频繁操作的话，会带来一些混乱。那么还有呢，就是，还有呢，就是在 .NET CF 里边呢，它有一些隐藏的锁，可能会 造成了我们程序的一些死锁。那因为当代 CIO 它是一个托管环境了，我们在调用的时候呢，有很多，比如说像读锁或者写锁或者一些对文件的操作呢，都是当代 CFO 帮我们去处理的。那么这些隐藏的锁，如果我们不是很清楚的话，或者是使用的有误的话，会造成自己的一些程序上的死锁，这可能也是会带来的一些麻烦。那么以及呢，在图形处理上边啊，在 BMP 的这个图形处理事件上，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但是呢，我刚才说的以上的这些方面的问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 Windows Mobile 6里边，我们知道 Windows Mobile 6里边已经内嵌了当代 Framework 2啊，当代 Framework 2.0 的版本。那么在Mobile 6的这个操作系统以及当代 Framework 2啊这个开发包里边呢，都已经去修改了，去完善了这些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软件是使用1.0加上 SP3 的这样一个版本去开发的，所以说呢啊，可能还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今后大家啊渐渐的去升级到了6.0啊和当代Compact Framework 2这个版本的话，可能就会减少很多的问题。好了。那么之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再说一下呢，这个本地数据和远程数据的问题。那么我们只要是开发这个手机软件的这个朋友呢，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在本地进行存储，还是在远程进行存储？一方面，用户呢需要新鲜的数据啊，需要实时的数据，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希望把数据存储在服务器端，它是一个实时更新的，不会是陈旧的数据。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这个软件呢，有的时候连接的没问题，有时候连接被断开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不可靠的连接环境，会造成我们呢需要在本地呢去缓存一些数据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产品的开发当中呢，也同样的应用了这个原则，就是在本地呢，实际上尽可能的去少放数据，但是当网络不可用的时候啊，网络连接呢这个。不是很可靠的时候，我们就会使用在本地呢去缓存的数据啊，对于用户进行一个界面流畅的一个支持。那本地数据呢，可能会造成 client 端的开发呢非常的复杂啊，但是我们要平衡这一点。我们在软件里边，如果说这个网络可靠的话，连接是信号很强的时候。那么肯定就是用服务器端的数据，当数据下载到本地之后呢，现在本地去缓存一些数据，如果说连接不可靠的时候，保证用户界面呢也不会被中断啊。当连接恢复的时候呢，我们再去服务器端呢去尝试抓取新的数据啊，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办法，平衡本地和 remoting 数据之间的一些关系。好了，那当代 Framework 2出来之后，我们所有的朋友去开发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一个选择当代 Compact Framework 1还是当代 CF 2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在这里边呢，教给大家一点点提示，就说实际上选择当代 Compact Framework 1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覆盖所有的设备啊，覆盖所有的这个 WM 的设备。但是 Compact Framework 2呢，它确实啊更好用，更快速啊，有更高的性能和可控性。那么什么场景下我们建议去选择 Compact Framework 2呢？就是说如果您在这个软件的部署情况下，我们可以掌握整个的 Line of Business 的所有的这个软件部署，我们可以掌握这些步骤，我们保证呢我有配置这个设备的权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毫不担心的去选择 Compact Framework 2。那同时呢，如果说我们不担心这个用户去装载一些额外的软件，因为他假设他使用的是这个早期版本的 Windows Mobile， 比如说 Windows Mobile 2003、2002这个版本啊，那我们不担心他的设备有足够的这个性能支持去装载 Compact Framework 2啊，这个时候呢，我也可以去采用。那么还有呢，就是我非常需要用到 Compact Framework 2里边的一些新的改进或者它的一些新的 feature， 或者说呢，我的用户 在客户的在他的那个 RAM 里边已经装了这个 Windows Mobile 6，那它机器一提起来就是 Windows Mobile 6的，那么 Windows Mobile 6里边是自然的就搭载了这个 CF2 的，所以说我不用担心它除了装我的软件之外呢，还需要去装这样一个托管环境。哎，如果是您以上这几种情况。是以上这种几种情况之一的话，那么选择 Compact Frame 2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好，最后呢，想给大家再总结几个经验和窍门，一起来分享。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说一点，如果我们去开发一个手持设备的工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同样构建一个在这个桌面环境下的同样的一个软件，我们就使用 .NET CLR 就是说它 .NET Framework，而不是这个 Compact Framework 使用它的一个好处呢，在于我们可以非常快速的呢使用Visual Studio Team System 呢进行一个单元测试同时呢，我们可以在桌面的这个网络环境下可以去。使用一些分析工具去分析这个软件，并且呢，我们可以针对于各种各样的屏幕尺寸各种各样的 layout 进行软件的测试，因为我们在桌面上，我们任意的怎么样去设计这个界面的尺寸，怎么样去拖拽它都是比较方便的操作也比较方便，比在手持设备上的测试速度呢会有大大的提升。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可以使用 Compact 这个 .NET CLR 呢去创建一个同样的软件。然后呢，进行一个桌面版软件的测试，那么它会对我们吸收一些这个软件的反馈，获取一些这个软件方方面面的收集它这个方方面面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需要改进的这个部分，在这些方面呢，如果您有一个桌面版本的相同软件的话，真是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好，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 Live Search 的桌面版。我们开发 Live Search 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它跟手持版本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您仔细观察一下，它是一个桌面版的。我们从这个默认的 Form 上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桌面版的。它具有相同的Search 还有 Menu 的这样一个这个菜单，还有具有相同的 Text Box 和相同的界面，包括图标，包括这个点击的这个 Link Button 都是相同的。那这个桌面版呢，方便我们去构建在各种各样的设备上都能够适用的这样一个软件。好，那么第二点呢，想说一下，我们其实应该针对每一个版本去构建一个一个这个不同的专门针对 Windows Mobile 的某个版本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终端。因为我们最终用户其实他手里的设备也是分成不同类型的，比如说 Mobile R03、Mobile 5.0、Mobile 6分成不同版本的。我们针对这些操作系统呢，应该去构建和测试这个分别相对应的版本。还有一点呢，我们需要考虑到用户他们是 Over the Air 的这样一个安装所以说呢，我们需要让这个软件呢越小越好。因为他们可能使用 GPLS 去下载或者是这个，或者是用这个红外或者是蓝牙呀，把它传到手机上。那么所以说呢，这软件包呢越小，对用户是越方便的最好是让他们呢非常方便的去能在手机上呢去安装比如说一次点击像一个开包一次一点击直接就给它这个解压了，然后安装上了用户不需要去进行太多的这个设置。这样的软件都是对用户来说都是很好用的。好，那么最后呢，还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在软件的开发中期，或者是甚至于在开发的初期一些功能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去收集反馈了。那么这种反馈呢，我们包括两方面的，一方面叫做这个 public 的feedback，就是说针对于广大的这个大众使用软件的这个最终用户，针对于他们呢，我想收集一些反馈。当然了，这个要在我的版本比较成熟的时候才开始。 那么这样呢，我希望软件团队里边的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去接触到最终用户，从他们那块倾听一些反馈的声音，或者是呢对他们呢去进行一些交流。那么这样呢，我可以尽早的去修改或者发现或者去修改我软件里边所存在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针对于这些大众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community，就是进行对他们呢进行一个技术支持啊，建立这样一个社区或者是论坛，让大家呢一起来探讨我们这个软件需要提升的部分，还有我们今后需要改进的方向。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针对这个软件呢进行一些自动的日志或者是这个 log。自动这个 report 或者是 log，那么一般呢，基于安全性的策略考虑呢，一般我们来讲都是在内部都是在内部去建立一个这样的报告或者是日志。当我们的软件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就有直接的 email 呢，直接就可以去发送到开发团队邮箱里边，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发现这些问题。那么，同时对于当代 CF1 的一些这个 exception 啊，我们也需要自己去构建一些日志，因为它这个当代 CF1 呢，首先它不带有一些stack 的这个跟踪，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创建针对于自己的软件需要用到的一些跟踪和这个日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软件里边呢，可以去设计一些让用户直接提反馈的这个部分。给他们一个权限，让用户可以把反馈呢直接发回来，或者是在客户端直接就是说出现了操作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在 Windows 里边常见的这种情况，就是说您的操作系统现在正从一个这个严重错误恢复，是否要把这个问题呢发送到这个厂商的这边？我们可以在客户端呢去构建这样的功能，这样的小工具，让客户呢很方便能够对我们去提一些反馈。好了，那么，经过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呢，我们的软件终于是开发出来了。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在论坛上面我们得到的一些用户的一些反馈。那么大家会说呢，下载这个软件以后，觉得确实是很好用的，而且它会经常的不再怕走丢了，经常去在上面去搜索地图找来找去的，然后按照这个地图呢去找到他想要去的位置。实时性呢是很强的，对它的帮助也是很大的。有很多用户呢都发来这个评价呢是喜欢这个软件的。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在 Windows Live Search 这个 Windows Live Search for Windows Mobile 这个版本的开发过程中我们得到一些心得体会，还有我们开发过程中的一些小故事。那么希望对您呢能有一个能有一些帮助，希望能够节省您以后在设计软件和使用当代 CF 开发过程中的一些时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5分钟的时间休息一下，然后让大家提一提问题。5分钟之后呢，我们回来再一起讨论。大家的问题，有些朋友问呢，想问一下，mobile 跟服务器交互的时候，可以使用消息队列来提高速度吗？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您在服务器端去开发这个服务器端的程序的话，那么使用消息队列 MSMQ 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就跟我们开发 PC 里边软件是一样的，您可以尽可能的去使用很多的这个办法，很多的技巧呢去提高程序的这个响应速度，还有它的这个计算速度。那么对于 mobile 和这个服务器端之间的交互呢，那么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它们之间可以使用比如说 web service 或者是呢使用 APP 去交互。那么这个传输速率呢，在于您开发这个它们之间的这个交互接口的时候，它们的一个传输的速度。 还有呢，就是 mobile 跟服务器之间的这个网络环境的这样一个速度。啊，那么在服务器端，因为比如说我们在服务器端，开发一个 web service 是提供这个 mobile 手持设备去调用的。那么实际上这个 web service 它也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应用呢都放在自己的这个应用里边，它还可以调用后台的其他的，比如说 Windows 的服务啊，我们可以开发一个服务啊，或者开发一个，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后台，比如说如果是地图的话，还会有 GPS 的，整个的系统啊，这个，还会有这个 GIS 系统啊，GIS 的系统啊，还会有跟其他的一些软件进行合作。那么，它们总体加在一起的速度呢，就取决于它们的瓶颈了。看哪个服务有瓶颈的话，可能是它需要在那个地方去加一些技术去提高速度。我们可以在服务器里边去加很多的日志，去观测这个速度的问题。如果是 Windows 的服务器呢，我们可以去加这个性能日志。大家可以去打开性能，然后呢添加一个日志，然后我们可以观测内存呀、CPU 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数，然后去找到瓶颈，去提高速度。那么还有朋友去问了，就说在 Windows Mobile 的开发里边，在界面开发这部分还有哪些资料？这个呢，一个是我想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Python Practice 微软的这个模式与实践这里边的一些指导方针，可以去看一下。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些讲座啊，以前我记得也有一些 Webcast 是专门去讲界面设计，大家也可以找出来看一下。如果说有很多朋友对这方面感兴趣呢，我们也可以以后再组织一些 Webcast 去讲。在界面设计，专门针对界面设计上给大家介绍一些方法。实际上在软件设计，就是说我们开发这个产品的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细节的，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指导方针，在这里边呢就没有时间一一的给大家去讲解。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什么兴趣的话，可以充分的反馈过来，可以提过来，或者给管理员去发这个邮件，或者去发帖子等等，提您的一些需求，我们以后的课程呢都会按照大家的需求呢去组织这方面的内容。那么在这里边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其实用户界面的设计呢，一个就是我想就总结简单的总结成三点吧，一个就是说对用户的一些提示啊，对用户的一些提示。最好呢，这些提示让用户看起来是非常清晰的，它能够很好的有一个交互，因为我们知道人机交互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都会产生一些混淆，尤其是初学者啊、新手，他一般不知道自己是点中了还没点中，还是点对了还是错了啊。一般来讲，我们说给他一个很好的引导，很好的这个提示，是非常好的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界面应该设计的尽量简单，因为毕竟受屏幕尺寸的这样一个限制啊，所以说尽量的需要我们设计一个简洁的界面并且是清晰的界面，包括您的前景色和背景色的一个区分。比如说我们背景色是深色的，那么前景色一定是白色或者黄色这种亮色啊。如果说背景色是白色的，那么前景色呢一定是黑色的或者是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深色，有一个很大的反差，让他们能够拿这个小屏幕，有很有可能我们想象一下，用户在一个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或者是光线过强这种反光的室外的情况下去观察这个界面，那我们怎么能够让用户觉得这个界面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方便？这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针对我界面既要设计的这个丰富，又要设计的有很多的提示，那么怎么样在省电方面有一些考虑如果说您的提示过多的话，过于花哨的话，可能会非常的费电所以说在省电方面呢也要兼顾一些就可以了这是我总结出来几条这个原则。那么实际上在界面设计的方方面面细节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详细的去讨论。那么还有的朋友呢，问在 Windows Mobile 开发的方面有没有书可以推荐？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开我们我们一我们有几位作者呢一起写了一本叫做Windows Mobile 这个平台应用与开发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个是在咱们大陆地区卖的比较少的这个 Windows Mobile 的开发方面的书呢，其中一本。那么可以建议大家去 看一下，这个比较适合初学者啊。其实是从入门到深入呢，到中级这个部分呢，都已经覆盖了，因为它里面包括基于 Windows Mobile 的 CS 和 BS 架构的开发啊，都已经覆盖到了。那么包括这个 ASP.NET Mobile Control。还有呢，就是.NET CF 方面的一些开发，包括呢如何去调 SQL Server 的 mobile 版本，还有就是如何去处理 XML 等等，这边一些细节呢，在它里面都有一一的章节去介绍，里边全部的技术都是基于微软技术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有初学者呢可以去看一下，应该是对您有一定的帮助。好，那么目前呢，大家的问题呢没有再提了。那么我们就今天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请大家呢一会儿去填写一下反馈表，谢谢大家。